意無限，請李牧師。
非常感謝我們的天父上帝，我們能夠一同來到主的聖殿中來到敬拜祂。我們也特別祝福在網上的每一位的朋友們、弟兄姊妹，願主的道能夠進入到你們每一個人的現在的家裏面，能夠祝福你們。好，我們 今天的題目就是創意無限。詩篇第十九篇第一節，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作為。我們的神是一位創造的神，由美麗的大自然，我們就可以看到上帝的無限創意。紐英倫的落葉，這裡的楓葉是非常燦爛和迷人的，讓我們能夠看到神那種的多姿多彩的創意，那個的創造力。由日出到日落，大自然的每一個的小節，我們都可以體驗到上帝的無限創意。由冰島的玻利維亞到波士頓港口的日落美景，下一個麻煩，都是令人足以肅然起敬的。世上的開花的植物究竟有多少的品種呢？或者你會想四千種、四萬種，但是原來有四十萬種那麼多，四十萬種那麼多，哇！真是令人驚訝，令人驚訝。那我們現在一起來看一些奇異的蘭花的品種，是一些奇異的蘭花。你有沒有看到？你一看還以為是一隻大鼻猴，一隻馬騮，一隻大鼻猴，原來不是，是蘭花一朵。哇！你說奇不奇妙呢？在左邊你就看到是白色的蘭花，但是又是好像一隻很漂亮的白鴿，一隻很漂亮的白鴿這樣。那下一個我們看到呢，哇，城頂最漂亮又沒有這樣的蘭花，在右邊呢我們又看到好像一個比較悲哀的孤獨老人，在那朵花的那裡下面那裡。咁咧，一條蜘蛛線咧，俾人嘅頭髮係薄嚇，薄過人嘅頭髮，但係俾同樣闊度嘅鋼咧，係居然可以強五倍咁多嘅噃。哇，犀唔犀利咧？非常之犀利。嗱，唔少人已經知道咧，海豚係非常之聰明嘅，呢個係不爭嘅事實。但係咧，佢哋會互相交談嚇，甚至乎可以識別對方嘅聲音。有時我如果打電話，如果電話蒙啲咧，或者我哋連聲都聽唔到，但海豚係有呢個識別聲對方聲音嘅能力。比較少為人知咧，雄性嘅呢啲嘅企鵝嚇，點樣嘅向佢哋嘅心愛嘅女朋友求婚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諗到嚇一個別具匠心嘅方法，諗住係咪會攞條魚去啊？唔係，佢係孤寒度宿，就係攞石仔。就求咗婚，一粒石仔就就獲得佢嘅心愛嘅女朋友歸啦。咁我哋又睇下咧，喺狗咧，我哋都知道佢聞嘢好叻，但係冇你知唔知道佢聞嘢比我哋叻幾多倍啊？有十萬倍咁多喎！哇，佢嘅嗅覺比我哋係可以十萬倍咁強，但係咧，佢用條脷嚟到去嚐啲味道嚟到去啊食啲味道嘅時候咧，就弱好多啦。佢唔係好似我哋咁人咁揀飲擇食，因為佢裏邊嗰啲嘅 taste bud 啊嗰啲啊味蕾咧，只有我哋六分一之多嘅啫。我哋可能以為有時會睇到蜜蜂嘅翼喺度喐來喐去，但係原來佢哋拍佢翼嘅時候咧，每秒鐘可以足足拍200次咁多。話肉眼係完全睇唔到，拍到咁快嚇，係要喺用機器器材先至可以 可以能夠 capture 到，可以能夠拍到拍攝到嚇。咁蝴蝶咧，我哋喺度諗咧，神如果我要創造一隻蝴蝶，我或者會諗下嚇，咁個鼻哥從人嘅思維嚟講，梗係會喺個面上面啦。但係個蝴蝶佢嘅腳佢嘅鼻喺邊度咧？生喺個腳上面嘅喎。初初諗下，咦？點解會咁神奇擺喺個腳度？哦，原來因為蝴蝶咧，咁佢要飛到去啲花位嗰度嚟到吸啲花粉嚇，吸啲花粉嘅時候，咁腳嚟聞到嚇更加有用啦。哇！呢個創造嘅真係非常之奇妙。所以上帝嘅無限創意咧，真係令我哋驚嘆不絕。詩篇第104篇。第24節咁講，我哋一齊嚟讀好嘛？我哋在座嘅嚇，弟兄姊妹，耶和華，你所做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滿了你的豐富。嚇，呢個就係我哋嘅敬拜嚇，我哋嘅敬拜。上帝創意同埋創造力。我今天希望跟大家分享三大的原则，三大的原则。从圣经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父神第一是一位创意无限、拥有无穷尽创造力的创造者，这个是第一大原则。第二，身为他的儿女，身為他的兒女，我們都遺傳著造造物主創意無限的基因，這個是第二點。第三個大原則是什麼呢？我們必須用無限的創意來活出父神委託給我們在世上的目的和使命，這個三大的原則。第一個原則呢，大原則呢，我們的父神是一位創意無限、擁有無窮無盡創造力的創造者，他所創造的一切宇宙萬物充分表現出他偉大的創造力和完美旨意和計劃。從奇妙的大自然，我們可以去認識到一位肉眼看不到的宇宙萬物真神。在羅馬書第1:20，自從創造天地以來，上帝永恒的大能和神性，他永恒的大能，他虽然是这么大能，是宇宙最大能的一位，他的神性是最完美的，也是最精彩的，最充满创意的，但是我们肉眼看不到，我们肉眼看不到。但是他说为什么是明明可知呢？的原因就是因为虽然肉眼看不到，但透過受造之物就可以領悟到了，透過受造之物我們可以體會到了，原來我們的神好像剛才我們所唱的詩歌，你真偉大，你真偉大。好，神的所創造的一切，尤其是人類呢，使到我們的父神的心是的確是喜悅萬分的。在創世記第1，上帝就用5次来到去检阅视察他所做之万物，在1:4-12-18-21-25，5次他都认可，他都看为是好，这个好好好好好。当男和女都按照上帝自己的形象被造成之后，我们在第31節看到神看着一切所做的，因为再加上这个人类在内的时候，就是甚好了，就是非常之好了。所以我们看到真是精彩万分的神的创造。上帝为造物，他所造之物的欢欣，是因为他们反映出也都包含了他无与伦比的智慧，无与伦比的智慧是显露在他的创造里面。诗篇第104篇第24節说，耶和华，你的创造多么繁多，你用智慧做了这一切，大地充满了你创造的万物。 所以我們又看到這個創意創造力也都跟神的智慧是連在一起的。由創世紀到啟示錄，我們都看得到上帝的創意和創造力充斥在其中。創世紀第一章第一至三節，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我們再讀下一句好嗎？一起來讀。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混亂和黑暗呢，難得到別人，但難到創意無限的上帝，我們的真神。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空虛混沌是什麼意思呢？即是說沒有任何的形式或者生氣可言，是空虛的，是一無所有的，是混沌的，混亂一片的，一片的混亂。淵面呢，是一個非常大的峽谷。你深淵呢，通常我們都是想很深的，是不是深淵？那個面積是很大 的峽谷或者深淵的表面那部分，表面那部分。意思是地的全面，而並非只是部分。淵面黑暗，意思是說大地是一片的漆黑，伸手不見五指，沒有陽光，沒有燈光，沒有燭光，只是一片令人惧怕的漆黑。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最伟大的创意，最伟大的创造事工呢，在什么环境里面诞生呢？在最黑暗、最恶劣、最没有生气的环境之下发挥出来的。人类十分关注的大问题，就是自己的前途问题。世界将来会如何？人类为自己的前途极之忧虑的时候，启示录给我们看到，父神凭着他无限创意和创造力，早已为我们作出最美好的安排，为我们的将来作出最美好的安排。启示录21章第一至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接着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以前的天地都消逝了，海洋也不复存在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的上帝那里降下，预备好了，像装饰整齐等候新郎的新娘。我听见从宝座中传来响亮的声音说，看啊，上帝的居所设立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成为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干他们所有的眼泪，再没有死亡、忧伤、哭泣和痛苦，因为以前的事都已成过去了。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对我说，看啊，我已经将一切都更新了，你要将这一切记录下来，因为这些话真实可信。上帝的创造反映出他对全宇宙人类最高和最美好的旨意和计划。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10至12节就这么说，雨雪从天降下，并不返回，并不返回，而是要滋润大地，使地上的植物发芽生长，叫播种的有种子，叫吃饭的有食粮。同样，我口所出的话也不会徒然返回，而是要成就我的旨意，实现我的计划。所以神在他 切計年雨水啊，同埋落雪都有佢特別嘅旨意同埋計劃嘅嚇。咁一個極之奇妙有趣嘅科學事實咧，就係、是、人嘅身體係由37.2万亿，哇！呢、這個數字大到真係冇法想像嚇，37.2万亿嘅小細胞嚟到形成嘅嚇。我哋每一個人嘅身體嚇，無論你係幾肥幾瘦，37.2万亿嘅小細胞嚟到組成，就好似一座建築物咁樣嚇。是有一種的強力膠水，所謂強力叫做 laminin， 來到將這些細胞黏在一起的。更令人驚奇呢，是這個叫做層壓，這個 laminin 層壓的強力膠，它將它黏在，將我們所有這些細胞聯合，它的形狀竟然是一個十字架，竟然是一個十字架。哇，有沒有想過這個創造是何等的奇妙，我們下一個。所以大衛呢，他見到神的創造，他見到他自己深蒙神的恩典，他在詩篇139篇第14節，他說：神啊，我稱謝你，因為你創造我的作為是多麼奇妙可畏，我心深深知道。那上帝在創造人類之時呢，早已經留低佢嘅十架嘅救恩子民啊，喺佢嘅大計劃裏邊啊，佢所做嘅嘢都係絕對有佢嘅計劃同埋邏輯嘅。係咪《哥羅西書》咧第1章第16至17節咧？因為萬物都是藉著他基督耶穌所創造嘅萬物啊，包括我哋身體裏邊每一個細胞同埋嗰啲嘅層壓，天上嘅、地上嘅、有形嘅、無形的、作王的、統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切都是藉著他，也是為他而創造的。他存在於萬物之前，萬物都靠他而維繫。所以主耶穌不但一次過的在十字架上面拯救我們，他更是天天的用他的大能來到去維繫，來到去關顧，來到去保護我們的身體、靈魂和每一個的細胞。神的奇異恩典和充滿犧牲大愛的救恩計劃，讓罪人能夠蒙恩得救，成為祂寶貴的兒女，成為祂家庭中重要的一員。在以弗所書第1章第4至5節，早在創造世界以前，他已經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眼中成為聖潔無瑕的人。上帝因為愛我們，就按照他自己美好的旨意，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到作他兒女的名分。我們要感謝上帝，我們要感謝祂，因為我們活在這個世上不是漫無目的的，而是有我們特別的使命。在以弗所書第2章第10節，在這個新譯本來講，說我們是上帝的傑作，英文是譯做 poem， 因為由原文希臘原文是 poem， 就是這個一首美麗的詩，我們是上帝的傑作，是在基督耶穌裡創造的，為要叫我們做他預先安排給我們的美善之事。安排給我們所做的美善之事。所以在世界上面，我們有三種使命和目的。第一種就是神所謂的創造或者文化使命，創世記第1章第27至28節，我們一起來讀好嗎？神就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我们要成为这个 宇宙万物的中心的管家，这个创造或者文化的使命。第二呢，是这个广传福音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19和约翰福音20:21，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等等。耶稣又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咁第三种嘅使命同埋目的系咩咧？就是、活出呢个爱神爱人嘅两条大诫命，喺马太福音22:37-39，我哋一齐读。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上帝的创意和创造力呢，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真神，我们圣经里面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全宇宙最创造力最大的一位，也是创意无限的那位的创造者。大原则第二呢，就是身为他的儿女，我们都遗传着造物主创意无限的基因。 C.S. Lewis 在他本书《The Weight of Glory》，路易斯剑桥的学者，没有一个人是普通平庸或仅仅是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例外，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做，都是反映到上帝创造的荣美在里面的。所以一个人之所以有价值，不是由漂浮不定的市场来到主导或者断定，我们是按照上帝自己的形象所做，所以有极之尊贵的价值。那我们既然是照上帝的形象而做，当然也都分享到他的特点。而其中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父神的无限创意，父神的无限创意了。那或者我们中间会有些人会说，尤其是读理科的，不是读文科的，或者是做工程的，或者做其他行业，不是做艺术方面的，他说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创意的，我是读理科的，我不是读文科的，我是左脑的，我不是右脑的。你可能是一个艺术人，但我不是，是吧？我相信很多人都，尤其是在我们华人当中、中人当中，是会这样想的。但不可不知呢，今时今日的市场是非常之注重什么 innovation， 大家都听到 innovation， 这个创新。要创新呢，就必须要有创意和创造力了。那 innovation 创新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改变既定的东西，已经定了那个形，已经是某一样东西了，譬如 一部汽车或者一部手机等等。但是特别是引入新的方法，或者我们所占的那个部分是其中一部，但是都是引入新的方法、想法或者产品， OK， 来到去创新。所以如果根据这个定义呢，我可以大胆这样讲，我们每一个现代人，每一个现代人在我们的生活、在工作上呢，都不断地要创新。你要煮一碟新的餸，或者加多一点豉油，减一点盐，你都在创新，是吧？每一个人都在创新。而呢，有一句说话初初有些怕人的，叫做 innovate or die。 innovate or die 就是说不创新便倒闭，不创新便倒闭。在很多的企业是有这样的一个危机在这里，或者在旧经济的很多企业里面， innovate or die， 你是创新抑或你就会倒闭了。所以虽然我们当中只有少部分人是专业艺术家或者设计师，但是我大胆地说，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是创新者，所有人只不过是有优劣之分，做得好与不好的分别而已。咁早在2000多年前咧，圣经 已经告诉我们，不可以随波逐流，必须不断地有崭新的思维。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你们不可追随世界的潮流。所以这种不是说为创新而创新，而是随着思想的神的思想不断的更新而变化，我们是要进步的，就能够明辨上帝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纯全蒙他悦纳的。这个是非常熟悉的一节，但是其实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其实二千多年前神都说，我们不可以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无论在我们的生活上，无论在我们的传福音的事情上面，都要不断的能够有新的思维。咁好多人会认为基督徒应该是一个保守的人，一个很保守的人。咁呢个讲法是冇错的，在圣经真理上，我哋必须保守，这个是一定的事，我哋唔可以擅自改圣经的真理。但在传福音的方法上面，就必须有创新的智慧和勇气，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忠于圣经，但又勇于创新，又勇于创新。咁喺人类嘅基因里面咧，就有好大嘅创意同埋创造嘅元素啦。咁喺日常生活里面咧，譬如我哋摄影咧，我哋都有好多新嘅创意吓。喺写作啦，喺建造一啲嘅事情，建筑一啲模型或者起搭楼咁啦。喺园艺方面，喺装饰方面，喺烹饪方面，似乎喺最简单、最细微嘅地方，影一幅画。画一幅画，影一幅相，煮一个餸，都可以注入很多新的创意和创造力，得以提升人生的质素和乐趣。上帝在为圣殿指派工匠的时候，他特别强调创造力的属灵装备。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将属灵的东西和做日常的生活摆得太开，但是其实神是要我们完全的信仰生活化。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后，他在工作上面会大大的得力的，无论他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又或者在他日常的生活的工作，都能够因此大大的得力。那这个也包括创意和创造力在内。出埃及记第31章第3节怎么说呢？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然后他说那边说，然后是不是说和他有智慧呢？他不是，他在这里有个因果的关系。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然后怎么说呢？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我可以加一句，有创意，有创造力，能做各样的工，能做各样的工。咁上帝创意和创造力的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三个原则就是我们必须用无限的创意来活出父神委托给我们在世上的目的和使命。基督徒在世上应该如何去发挥神所赐的创意和创意力呢？创造力呢？第一呢，不要埋没这一份宝贵的礼物，埋没自己创意和创造力，或者神给我们其他的重要恩赐的原则和托付原则有很多个。商界的 Entrepreneur 这个杂志 Inc. Magazine 就列出了六个原因，说人为什么会埋没自己的创意。埋没的原因包括譬如缺乏人生方向，我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时候，咁何来会发挥到呢个创意出嚟呢？或者会害怕失败，害怕或者系旁边人嘅责备咁啊，害怕被拒绝。我有新嘅思维，但系佢哋如果唔接受又会点呢？不愿意改变或者适应嗰个情况。系啊，我哋以为自己好有呢个嘅适应能力，但系哇，呢个嘅 COVID-19 吓俾我觉得，哇，原来哇适应生活少少一个环节都咁困难嘅吓，都咁。哇，咁傷神嘅嚇！我哋有時所適應嘅能力冇自己想象咁強嚇，不主動嘅去思考嚇，或者深入嘅思考嚇，我哋淨係睇表面好多嘅嘢，唔深入嘅去研究嗰啲誘因。 最後一個就是找尋藉口，為自己找尋，不斷為自己找尋藉口去解釋自己的不長進。其實如果我們每天能夠進步 1% 一點的話，或一年 就非常之厲害的了，非常之厲害。所以根據調查，只有 25% 的人認為他們正在發揮他們自己的創作的潛力、創造的力、創造潛力。那我就想請問大家一下，問自己一下，我是屬於那25%嗎？還是另外的那75%？我有沒有好好發揮神在我身上所被托付給我的每一份寶貴的禮物呢？底線是什麼呢？身為創意無限的真神所深愛的兒女，我們千萬不要把創意力埋在心底或者埋在地下，不要為自己製造任何的藉口，而是要只有一個回應，就是要好好地拿出來用。因為主耶穌說我們是世上的光，神就是用這個光來到分天同地，成就祂一切的創造，我們也一定的要為祂發光，一定為祂發光。第二呢，我們必須積極地發揮自己的創意和創造力，去提升日常生活的工作、生活和工作的效率。知道呢，我們所謂枯燥乏味的事情，哎呀，哇，又好像做完這樣又再做又重複又做，好像很枯燥乏味的事情，突然之間可以鹹魚翻身，可以鹹魚翻身，哎， Hallelujah， 可以敬拜神的煥然一新，因為我們就將神的創意，神是神給我們的秘密武器，來到使到我們的生活能夠是枯燥無味的事情都可以有重新的有個鹹魚翻身的機會。咁咧，使到漸漸褪色嘅人際關係咧，亦都因此可以有氣息。嚇，唔係有時喺一個有一位少年團契嘅輔導，佢話點解我成日同佢講聖經講咁多咧？啲年青人都好似聽唔入咁咧。咁話啊，使到有一次咧，我話我要先咧帶佢哋同佢哋去溜冰嚇，溜完冰之後啦，咁先再同佢喺度查經咧。哇，用新嘅方法突然之間提升到嘅人際關係，同佢嗰班青年人嘅關係嚇，效率嘅提升咧，士氣亦都會自然嘅提升，係咪？士氣亦都會自然嘅提升，使到辦事嘅樂趣亦都會自然嘅提升。似乎好簡單嘅真理啊，簡單嘅一個原理，但係咧，我哋都常常忽略嘅。啊，如果我哋就話點解做咗咁煩悶啊？又問自己有冇注入一啲我哋應該注入有嘅創造力嚇、創意同埋創造力。第三咧，積極嘅去發展創意和創造力去廣傳福音，福音的純正信息必須竭力去保守，這個是一定的，但傳福音的策略和方法必須與時並進，甚至因為心意的更新而變化，在音樂上、在藝術上、在寫作方面、在文化上面，都要試圖走在時代的潮流的前面，成為一股正面文化的影響力，先對得住創造我們的天父上帝。第四呢，第四，最後積極發揮創意和創造力呢，是能夠協助解決社會問題，榮神益人。今天的世界呢，亦都是有很多它空虛混沌的地方，冤面黑暗那一面，但會不會好像創世的時候呢，亦都是一個創意無限展現上帝大能他的創意無限的絕佳機會呢？天色越是漆黑，真光越益亮麗，所以願父神興起千千萬萬遺傳著他創意無限基因的信徒們，一同興起來為這個世界發光，使多人得福，神得榮耀。願主祝福我們每一位。
好多谢李牧师今天为我们的正道、啊、有三大原则、哦、第一，我们相信我们上主是创造无限无穷无限的，那原来我们身为他的儿女呢，我们都有主耶稣给我们的遗传的基因、哦、我们可以发挥到我们的创意。第三，我们要运用我们天父给我们的基因去积极发挥我们的创意，为我们未信的家人朋友去传扬主的福音。让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469首《为耶稣而活》。
为耶稣而活是生命真意，思想或言行满足主心意，人愿信服主，凭主而人力，这样为主活是蒙福路程，祈祷耶稣我救主，我献身心给你，因你在十字架上甘愿为我舍己，你是我唯一主宰，我心中你宝座，从此我要为主而活，主啊，全人。